好，刚刚我们是看到第30页的上面啊，标题2的地方，于此三处随其所应，能断能证啊。这个三处就是上面的三种世间啊，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啊，这三种世间都称为愚痴。称为愚痴。那第二种比较难理解了，就是为什么这一种人啊，沙门婆罗门他们有精勤的修学，为什么他也是属于愚痴呢？那我在想这边因为可能是在讲一般的外道啦，所以他们虽然是很努力的修行，但是因为没有正见嘛，所以就是讲白一点就是做白工了。那二的部分呢，就是对于这三种愚痴世间，随其所应，能断能证，有两种道啊，就是见道修道，离世颠倒，就常乐我净。那下面我们来看变解脱啊，变相还有举譬喻啊。那这变相的地方，就是说又持二种道。有四种相心解脱果啊，就这二种道啊，见道修道呢，它可以得到解脱的果。那它有四种相状啊，那这种四种相状就是下面的一二三四啊。第一个，它有解脱相，它解脱了什么呢？贪嗔的烦恼。那它有灭断出离相，就是它远离了欲贪啊。这个出离中间那个顿号应该是多的啦，应该要把它拿掉，因为我们上一页不是有欲贪灭、欲贪断、欲贪出，对不对？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三项而已，灭断跟出离这三项。那再来九劫啊，离系相，最后就是生老病死等八苦的解脱相啊，料减前面三种啊，一二三，这个是因处的烦恼解脱啊，就是我们解脱有从因连根拔起，那个根就是因处了哈，就是烦恼的随眠根也拔起了，才是真正的解脱，就是一二三这个，它是属于因处的烦恼啊。那果处的烦恼就是果报体啦啊，果报体的话就是第四个，生老病死这种易熟果啊，果处解脱，果处的诸苦解脱啊。所以我们解脱总共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有两种，一种就是生老病死的这个肉体的苦啊，一种是什么？内在内心烦恼的苦。所以有一些人呢，他虽然福报很好，色身、家庭、婚姻什么都很好，但是他却得了什么呢？很多奇怪的症状啊，比如说忧郁症啊，是什么？内心的烦恼也是会让他产生一种不快乐的因啊。所以佛法来说，他真正解脱呢，会解脱两种，一种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色身啊，两种的不圆满能够得到解脱啊。那我想问大家，哪一种比较重要啊？因处烦恼解脱重要，还是果处烦恼解脱重要？应该是因处比较更重要，因为因处烦恼断掉呢，这种贪嗔啊九劫烦恼断掉呢，果处烦恼它就不受后有了，这样了解哈？那九劫呢？我们补充讲义，今天发的补充讲义有啊，九种劫啊，就九种烦恼。那补充讲义的第五页啊，补充讲义第五页，我看我们的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有一些地方是不好解的啊，所以大家最好拿一个资料夹哈，把这个补充讲义顺序的自己夹起来啊，不然越到后面呢，你前面的可能不知道去哪里找了哈。 大家如果没有钱买资料夹的话，跟师父讲一下，师父可以给你两个啊。我看是你比较缺而已啦，哈。好，那这九种解呢？解哈，就是爱、慧、慢、无明、见、取、疑、忌跟坚，有没有啊？那补充讲义第五页的最上面就是这九种结。那这九种结哈，这九种烦恼我们没有办法细讲了哈，改天如果再遇到的话，我再找解释给大家啊。嗯，我们先把这个论的这个地方先把它讲完啊。嗯，因为我们这一个到三十一页这个地方呢，是论呢的解释比较多啊，到了三十二页开始那个论就减少了，哎，所以这个论呢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先给它告一个段落啊。好，我们回到课本的三十页啊，再来我们看下面刮胡二标题举譬喻啊，现在就举譬喻了，因为前面讲很多名相道理啊不好懂，那现在就举譬喻。第一个譬喻呢，就是有种种福，那什么束缚呢？就是譬如有人，他说好像有一个人呢，处在这个监狱啊，啊，处在这个监狱，被种种这个木啊、啊绳子啊、铁链啊所系缚着，就是被绑着啦啊。比如说脚被那个镣铐哈、啊，被铁链铐着，被束缚。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不只是被关着，被这种铁链绑着，还有人什么样呢？看守啊，还有人看守。所以呢，他第二个就是说，又执于人令其防守，就是又让别人去看守他，在监狱外面呢、啊，还有看守的，还看守的兵啊。或色有比从欲直啊优直啊处啊，从优直处逃至远所，还至将来。就是假设说这个囚犯呢，他就是虽然被这些军人看守，但是如果说这个囚犯呢，他还是想要逃脱的话，因为被看守嘛，他离开他的监狱啊，离开这个铁链，他还要有一个很大的范围才能够逃得出去嘛，所以他也许才离开了他的房间啊，那还是被抓回来啊，因为有看守。那现在不只是看守，还有那个什么呢？那个叫什么？摄影机啊，啊，哎，那所以呢，更先进一点了哈，哎。那最后他说，或有尚不令笔转动，况得逃脱啊？就有的呢，尚且啊不能够让他有所转动啊，何况想要逃脱？就是最彻底的方法，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啊，靠脚？哪里？你们是太，你们没有听过吗？在美国还是在先进的国家，他们把重囚犯放在哪里啊？放在哪里？放在孤岛啦，看你怎么逃，那边也不用派阿兵哥去，就看你怎么逃，对不对？那一种才是彻底啊。他这里所讲的就是啊，有尚不令彼转动，况得逃脱，就是其实真正那个隔离外界这一种方式呢，是这个囚犯啊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啦啊。OK， 那这个是第二个咯啊，就是有看守的，看守的方法当然是有轻重啊，就是有重轻重的区别啦啊。嗯，那第三个譬喻呢，他说有监牢系啊，什么意思呢？他说或者有呢安置给他广大的妙欲啊，啊，微妙可爱的这种妙欲，就是欲望啦啊，让他在囚禁的地方， 在监牢里面就是给他这种，比如说给他女人啊，给他什么，就是在监狱里面给他这种娱乐啦哈。令彼自然心生乐着，无欲逃脱啊，囚犯呢就不会想要离开了，他就不要想逃出来了啊。嗯，好，那我们看31页哈。诶，这个是譬喻而已哦，待会他要讲道理的啦哈。嗯，好，31页哈，由怨加害啊，那他就把前面三个呢重复的说一次，他说如是彼人啊，就是这一个人，他说即使为一切种福之所福啊，就是为种种的这种铁链呐 绳子啊绑着啊，或者是第二个为善防守之所守护啊，就是有看守的人呐、啊。第三最监牢系之所系啊，最监牢的就是我们前面那一页嘛，就是给他妙喻，给他欲望啊，让他不想离开监狱。那这是前面的三个。那第二行呢，他说父为冤家，谁欲加害，就是最后一个第四个呢，就是他冤家路窄呀、啊、他在监狱里面呢还遇到那个冤家，那所以呢还想要加害于他啊，或者是用打的，或者是用割截的啊，乃至断他的命。所以这个人其实讲到最后就是他可能最不好的后果就是他遇到冤家了啦，他可能就死在牢狱里面啊。那所以呢第三行提到说，若有能解脱，假如能够解脱这上面的四种束缚的话，就名为一切解脱啊。好，这个是譬喻嘛哈，现在要讲佛法的道理。合法啊，刮胡山。那第一个贪嗔痴等系缚啊，他说如是于彼三处世间愚痴有情啊，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三种世间愚痴有情为种种的烦恼所系缚，当知就好像譬喻当中的什么呢，木啊绳子啊铁链啊哈，那譬喻为贪嗔痴缚啦哈，这个是譬喻为贪嗔痴的那个绑着我们的这些铁链啊绳子啊。好，第二段善方便服啊，那有守护的人，那看管这个监狱的阿兵哥，那在佛法里面譬喻什么呢，他说譬喻两个，一个是不正寻思，就是不正思维，第二个是没有永拔烦恼睡眠，就是最维系的睡眠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根拔啊。这两个就好像看管这个烦恼的看守这个叫什么囚犯的人啊哈，这两个。那不正寻思，尚不令动，况得离欲而缘逃脱啊，逃避啊，就是不正思维啊，它能够让一个人啊让这个囚犯，让一个人不想离欲啊，那况且能够呢解脱啊。所以不正思维在我们佛法的修学来说，它其实很容易让我们回到世间啊，这个不正思维啊，我们如果没有正思维的话是没有办法超越的啊，离欲啊。那随眠烦恼呢未永拔啊，如果维系的这种随眠烦恼没有真正拔除的话，虽然修世间道，世间道就是修禅定了哈，即使修禅定方便逃脱，就是暂时离开了人间，可能逃到色界无色界去，远至有顶，那给你修道呢飞翔飞翔出天，但是能不能被这个烦恼抓回来啊，可不可以，一样可以啊。所以他说复至将还啊，即使你躲到这个飞翔出天，他还是在三界里面啊，没有办法逃脱啊。那第三最监牢服啊，就是可爱妙喻 就好像九种烦恼啊，九种劫。由于这九种劫令于生死自然乐着啊，就是我们对于生死啊就非常喜爱啊，于自系缚不欲解脱啊，就是有这九种烦恼啊，这种妙乐呢，我们就不想要解脱的啦，还觉得生死轮回很可爱啊，嗯。那第四种呢，就是有四魔解脱啊，就是为种种福及所密福啊，就是我们如果说被这种贪嗔痴啊烦恼啊绑得已经是透不过去了啊，或者是我们有上方便福之所密福，就是我们也有很多这种看守啊，我们希望就是看守我们不让我们解脱三界的这些烦恼齁，不正思维还有这些烦恼随眠。那第三，那最坚牢福之所密福，就是可爱的妙欲或者是九种烦恼，那让我们升起乐着，在三界当中不欲离开啊。那第四呢，就是有这个四魔冤啊，那随其所欲以生等苦而加害之啊。那注脚78就有提到说，魔有分四种魔，哪四种魔？蕴魔、烦恼魔、死魔跟天魔啊。那最后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五蕴呢，我们就一定有生老病死的苦的啦啊。所以生死以生等苦而加害之，我们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三界。有了三界，我们就是在这个三界当中，我们就有蕴啊，有烦恼，有死，有外在的天魔啊。那这四魔我在这里就不想讲了，因为我们在40页的地方会解释这四种魔啊，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啊，第40页啊。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最后一行有提到说，若能从彼四种系缚善解脱者，名为从一切缚而得解脱。所以真正解脱的话呢，它需要有四种烦恼要解脱。哪一个是，大家觉得哪一个是最容易解脱的啊？啊，这四种，比如说我们看这四个譬喻啦哈，我们看这四个譬喻，你觉得这个第一种啊哈，第一种是那个铁链啊、绳子啊，这个比较容易脱吧，是不是？也不见得，看那个铁链有多粗啦哈。OK， 那第二呢，看守的人，看守的人好像你也不容易。就是离开他的视线了，尤其是现在电脑化，对不对？你逃到哪一个角落，或者是你挖那个监狱的地下，你还没有挖，他就开始知道你在有动作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看守的人，你要逃避他的视线也不容易。第三呢，那有种种的妙欲在这个监牢里面，容不容易逃脱啊？也不容易，因为在监牢里面是寂寞的嘛，所以这种妙欲它也很容易细着它。那最后一个呢，在监狱里面如果遇到冤家的话，也是很难逃，对不对？也被关在同一间，更惨了哈。所以这四种呢，在譬喻当中，就是这四种都要解脱了哈，没有说你解脱哪一个而已哈，它是四种，如果我们都能够解脱的话，那才是真正一切的解脱啊。那如果对应烦恼的话，贪嗔痴烦恼 OK， 贪嗔痴烦恼的话，如果对应30页的上面啊，就是贪嗔福，有没有？贪嗔福解脱相，有没有？30页的上面啊，中间就是第一种了哈。那如果是欲贪灭、欲贪出离 那这个就是比较对应是不正寻思跟未永拔烦恼随眠啊。那如果是九种劫的话，就是这种可爱妙喻啊，譬如有九种劫，那这个是离息相啊。那四种魔的话呢，就比较对应是生等诸苦的解脱相，对不对啊？所以在这四种譬喻的解释来看的话，就是跟三十页上面的四种相是蛮对应的啦。就是如果一个真正内心解脱烦恼的人，他一定是具备这四种相：解脱相、灭断出离相、离息相跟啊这个离生等诸苦的解脱相啊，这四种。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部分啊，前面的二十经的经论的对读啊。好，我们来看32页啊，32页，这个是第21经开始了啊。那21经开始，那后面有几经呢？有一些翻译的中文呐、啊，中文的用词也是非常不是很不好理解的啊，不好理解。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2页的第21经啊，21经。好，我们来念一下这部经。如是我闻，第十佛住舍卫国，其数己孤独远，尔时有一比丘来忆佛所，其手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今当为我略说法要。当独意尽处修不放逸，修不放逸已，当复思为所以。善男子出家，剃除须发，身着法衣，非家出家学道，为究竟无上梵行，现法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尔时世尊告彼比丘：善哉善哉，比丘快说此言，
你当为我
略说法要。我闻法已，独意尽处修不放逸，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如是说也。究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比丘，若随时死者，即随时死；若随时死者，为取所福。比丘，若不随时死，则不随时死；不随时死者，则于取解脱。白佛：知矣，世尊，知矣，善事。佛告比丘：汝云何与我略说法要？比丘白佛言：世尊，随时死者，
得为
取所福。
如是
受想行识，随时死者，为取所福。世尊，若色不随时死，
修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意，所以者何？色随时死，随时死，随时死，随时死者，则为取所福，如是受想行识，随时死，随时死，随时死，随时死者，则为取所福。以究色不随时死，不随时死，不随时死者，不随时死者，则于取所脱，如是受想行识，不随时死，不随时死，不随时死，不随时死者，则于取解脱。是诸佛闻佛所说，心大欢喜，礼佛而退，如意尽处，心情休息，住不傍意，心情休息，住不傍意，思为所以。善男子出家，剃除须发，身着法衣，
剃家回
家，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后有，时彼比丘即成阿汉，心得解脱。
这连续的这几部经呢，这些用词都好像那个绕口令啊。你们没有看过这样的经吧？没有哈，嗯。那这部经也很特别啊。我们先有这部经的基础呢，你后面看那几部经都差不多啊。我们看32页哈。尔时有一比丘来忆佛所，这个忆啊哈，这个奇异的忆呢，就是忆的意思啊，就是万，有一个比丘的意思啦 啊，这个忆也就是一啊，在巴利文它就是一，有一个比丘来佛住的地方，起手礼佛啊，那却坐一面，就退住坐在一边，那跟世尊说，希望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法要的话就是佛的一个，佛说法的一个最核心的要领啊，嗯。我如果听了佛所说的这种要领之后呢，我会到一个地方安静的修学，修不放逸啊。在早期的阿含经，它经常都是用一种法来修，一种法就能得解脱，那种法一法就是修不放逸啊。在我们的修学，在所有的修学的法相当中呢，这个不放逸是最特殊的。这个不放逸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弥勒菩萨跟释迦菩萨同时发心，释迦菩萨到最后为什么他比弥勒菩萨早成佛？为什么？因为他精进，对不对？是，所以这个不放逸呢，在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身上呢，他是表现的最有特色的一个行为，就是精进啊。所以释迦菩萨他从菩萨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精进的一个修行者。所以我们修学佛法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啊，就是我们听闻了佛法，我们要修不放逸。这个不放逸呢，不是说诶，你一天，我们一天打坐，我一天有24小时，我要打坐20小时，这个才叫精进不放逸，是不是？是不是啊？那要怎么才叫不放逸？你们的不放逸的定义是什么？行住坐卧。每个人都说他行住坐卧正念正直啊，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放逸，对不对？有些人说哦，我正念正直的喝酒他也正念正直啊，对不对？那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不放逸呢，或者是精进，它一定是什么呢？止恶生善的，它一定要符合这个条件才叫精进跟不放逸。 所以不放逸它是在佛典里面它是有条件的啦啊，不是说盲目的用功，那个就叫修行啊，所以它一定是有止恶跟生善的，一定是要有这个前提啊。那也许大家就会继续问说，那什么是止恶，什么是生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从一法来说的话不放逸，那从恶法来说的话就是止恶生善啊，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对不对？那从一可以开眼为二，从二可以开眼为四啊，就是四正勤啊。所以止恶呢，我们是学佛先要受戒，所以它是以生的恶怎么样呢？以生恶令断啊，这个我们杂含经后面也会看到了哈。那第二个呢，未生的恶呢令生啊，哦，令不生还好啊哈。那善呢，已生的善啊，令增长啊。那未生的呢，未生善令生啊，令生。那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不放逸，其实它是有一些前提的啊。那这四正勤其实在佛法里面呢也是如此啊。像我上个礼拜我到觉峰去讲一堂课啊，就是介绍这个阿毗达摩的起源。那我也跟他们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就是修学佛法要掌握好一个方向，就是不放逸或者是四正勤。因为四正勤在所有的三十七道品里面它是最特别的。为什么？因为精进就是我们释迦菩萨的特质。那这个四正勤呢，它可以讲到很粗的外在的因缘，也可以讲到内心的所有善心所跟恶心所，很细的因缘啊。所以四正勤在佛法里面的修学它是最特殊，然后又是最容易让我们在生活上感受的啊。比如说一般我们都有听过这样的偈颂，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还有呢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对不对啊？那这个偈颂当然我们听起来，诶，释迦牟尼佛怎么在四分律里面，我们释迦牟尼佛讲的偈颂就是这个偈颂，你会觉得好奇怪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儒家不是也有吗？天道也有啊，那不是一样？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们佛家也要读道德经，有听过吗？你们没有听过吗？我们学佛要读道德经，要懂得儒家思想，这个是为人的基础，人天善法。如果你来读阿含经哦，你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要保留的，因为我们佛经本身的那一种止恶生善的内容啊，已经是讲得蛮详细的啊，它有包括这一些世间善法在里面的啦啊。所以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呢，止恶排在前面还是生善排在前面？止恶，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凡夫都是造恶比较习惯嘛哈，所以要止恶是要先开始要禁止，那止恶禁止了，那后面生善就有可能。那所以学佛呢，刚开始就是要受三皈依，受五戒，那这个就是从初的这一种恶的停止，然后生善的行为开始做起。那慢慢的当我们初学三皈五戒之后呢，诶，我们想要提升我们的定力，那提升定力的时候呢，慢慢我们就要进入到内心的善法跟恶法的分别啊。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为什么我那么严重的散乱调举昏沉，这个就是内心的恶啦，内心的恶。所以比如说我打坐的时候我发现，诶，怎么都一直在想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调举心，对不对？这个恶是已生还是未生？ 已生，所以已生的恶呢，我要用方法让它断。升起的调举，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让它断？要怎么方法？啊？如果我很散乱了，我要用什么方法让它不要散乱？你可以用数息，对不对？回到所缘，你可以数息，就是呼进去，呼出去，吸进来一圈数一啊。如果你很散乱哈，你就用你相应的方法，你可以用持心观，你可以用数息观，都可以数息法。那这样长期的让这个散乱的心，给它克制的话，它慢慢这个散乱的心就会停顿下来。那这个就是已生恶要令它断啊，那未生的恶也要让它不生。那也许大家会问说，我未生的恶我怎么知道呢？不用你知不知道啦哈，你打坐再久一点啊，那种恶全部都会起来的。比如说诶，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声音，或者是感受到什么喜乐的时候呢，内心会不会有贪心起来啊？对，我们会贪着这种境界，那这种就属于什么未生的恶。如果我们没有正见的话，未生的恶它就会悄悄的从我们内心里面滋长起来，所以未生的恶要令它断的，我们要提醒自己的。你不提醒的话，它这个在我们刚刚那个譬喻里面不是有讲吗？只要你在这个三界里面，你都还是被魔所控制的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啦哈。好，那慢慢如果要修毗婆舍那关，它的止恶生善又会不同啊。那希望后面有时间，我们读到别的经再跟大家介绍啊。好，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经文啊。那这个比丘他跟佛说了之后呢，他说那修不放逸已，当复思维所以。这个思维所以就是思维这个佛所说法的道理啦哈，原因。那善男子出家哈，就是他剃除须发啊，要剃头着法服，姓家非家。这个姓家很奇怪哈，这个语词我去查了资料呢，在论点哈，它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正姓舍家，一种是正舍家法。大家有看到那个姓家那个语词吗？在32页的经文第四行，姓家非家哈，这个姓家可以把它解释为正姓舍家，正姓舍家，或者是正舍家法。就是他正确的舍弃了这种世间的家法，因为他要出家了啦，啊，要舍亲隔爱才能出家啊。啊？啊，持亲隔爱啊。那非家的话就是无家啊，出家学道为究竟无上梵行，现证现法作证啊。那就是他有怎么样呢，他着了这个出家的衣服啊，他跟佛陀说，我希望能够修这个无上的清净行，能够现证解脱果啊。那第二段，那佛就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比丘，快说此言。这个快说啊，这个快有好的意思啦 啊有好的意思，不是叫他说你赶快说赶快说啦啊，佛陀不会这样讲啦啊。就是叫他把他内心所了解的啊，想要说的，那就是表达出来这样啦啊。那云当为我略说法要，那就是世尊问回这个比丘啊哈，那比丘你这样说啊，要我要佛陀为你略说法要，然后你自己去用功修行，你的问题是我重复再说一遍，是这样的意思吗？其实佛陀他重复而已嘛，重复他的问题嘛。那比丘就说如是世尊。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的对话很可爱？ 都重复一次的啊，哎，如果你的小孩哈，小孩问你一个问题，你会再把那个问题再念一遍给你的小孩听吗？会不会啊？不会。有些人哈，听到后面两个字就要发飙了啦，你还叫他再问回同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看佛陀他跟比丘跟弟子们的互动哦，他是确认，诶，我把你的问题再讲过一遍，是确认是你要问这个问题哦，啊，然后下面佛陀再回答啊。那佛陀告诉比丘，好的，那你要真实的听，要善思念之，就是如理思维啊。那刚开，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比较难解的用词了哈。若随时死，随时死者啊，那我有做一个白话的解释啊，大家看一下34页啊，34页中间划线的地方，有看到一个灰色的地方吗？哎，随时死哈，它其实是两个词来的啦哈，随死就是随眠。前面两个字哈，随死刮胡一，有看到吗？哎，随死就是随眠，就是烦恼啦哈。那刮胡二，那第二个死呢，是死意的意思啦，被它控制啊哈，死意的意思。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随眠所死，随眠所死意啊，我们被烦恼所控制的意思啦，被烦恼所控制的意思啊。好，我们回过来32页的经文，那佛陀说，比丘，如果你被这个烦恼啊所死意所控制的话，那你就会随烦恼而死去，就是你随烦恼而生活，就会随烦恼而死去。若随死死者，假如随顺烦恼而死的人呢，他就为这个取所系缚，这个取烦恼所系缚。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啊，如果被烦恼所死意啊，所控制我们，我们还不清不楚的话，那到了临终一刻呢，我们随顺烦恼的习气去投生，那这样的死，他并没有办法离开三界的，他还是为这个取烦恼所系缚，所以他还是在三界里面不得解脱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佛略说法要啊。那说之后呢，那比丘说：“知以世尊，知以善事啊。”那善事也是佛的意思啊，佛的十号之一嘛，哈，嗯。那佛告比丘，那你听了之后呢，那你在你听了这个简单的要义之后，你广解其义，诶，佛陀就是让这个比丘来广演其义啊，详细的解说啊。好，请看33页。那比丘就回答佛陀说：“世尊，那他就是用五蕴来说啦哈，用五蕴，色受想行识，如果随烦恼随增随死，那这样的话他就是随烦恼而就是被烦恼所死意的话，那或者是随烦恼而死去命断，那他就是为取所缚啊，那色受想行识都是如此。那第三行，那如果说我们的五蕴呢，不随烦恼所死意，不随烦恼而命断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解脱生死啊，就是不随烦恼的话，它就解脱生死。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翻译啊，大家看一下注脚四啊，注脚四的地方，大毗婆沙论的翻译啊。他这一部契经有一点像我们这一部杂含经啊，他说必除当知，有看到吗？色是随眠随增随死，所以如果杂含经的翻译呢，它是随时死嘛哈，那但是婆沙的翻译是随眠随增，然后有了随眠的话，就随烦恼而死。 那后面呢，他就是有一个次第了。他说，如果是谁争，就谁死；谁死，就谁取；谁取，就谁服啊。那色非谁眠，甚亦谁眠，唯有妻啊。但是经典说，色是谁眠啊？谁眠具故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五蕴啊，都跟烦恼相合在一起啦，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五蕴身心，就在这个五蕴身心让我们产生烦恼啊。所以如果你我们按照这个婆沙的次第的话，就是随眠随增，大家可以自己写一下哈。它的次第第一个就是随眠随增，那有了这一个随眠，那因为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增加他的那个烦恼性啦，所以当然就会随死啦，随着烦恼而死。那随着烦恼而死再来呢，随取跟随服，对不对？随取还有随服，那就被三界魔王所系缚，不得解脱啊。所以大毗婆沙论的翻译是随眠随增，随眠随增。好，所以如果按照这一部经来简单归纳的话，就是如果我们随烦恼啊，让烦恼呢控制我们的话，那我们就会随顺烦恼而死去。那这样的死的话，就是没有超越这个三界，我们还在轮回当中啊。那在33页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啊，这个色事分的解释呢，我就取了一段呐 取了一段来解释这部经，我就没有把全部贴下来了，因为全部的话就跟前面的一样很长了，很长啊。那我们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是经文呐、啊。就可以多读一点啊，那我们论呢就是讲一些重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讲，那下个礼拜呢我就会解释这个33页这个地方啊，有六种死啊，在色事分有跟我们介绍啊，我们佛法里面讲死啊也很有学问呢，讲六种死啊，你看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吗？哈，哎，在佛法说死是不简单的啊。那如果没有智慧的死呢？死了算不算结束啊？不算，还要继续轮回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六种死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啊。下个礼拜我们就再来介绍这六种死。